圣咏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主耶稣是达味后裔，也常以圣咏祈祷。
各位教友，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
让我们协同耶稣与达味，一起同声咏唱圣咏的浩瀚世界。欢迎来到达味的卡拉 OK。
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神的的君王，求你垂怜我们。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达味的卡拉 OK 节目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一样是录音师白木耳。
大家好，我是白木耳。
白木耳，一个礼拜过得好快哦。
对，
怎么一下子 就到录音室来报道了？对，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好好把握时间哦，尤其是上了年岁以后，就会发现时间怎么一下就到了，一下就过年了，一下又过什么节
了。你很快乐的话，当然时间过得很快，若念痛苦，有时候度日如年。
真的一语惊醒梦中人。可见我这今年过得还不错咯。
对，因为我是过得忙碌啦。
对，
我虽然也蛮痛苦的啦。
忙碌会让人家觉得时间是一下就过去。
对，所以要反省一下你过去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越空白就觉得越漫长。
对，
好，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圣咏中的神学的两大类，就是天主的本性，还有天主与我们人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人对天主有什么样的义务，还有人彼此之间的责任，还有最后是有关于墨西亚的一个神学的意涵。好，人对天主的义务又分成四个面向。第一个是人应该要遵守法律诫命，这个在圣咏第15篇、19篇、24篇、37篇都有提到。那尤其是37篇，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有写到它的标题是善与恶的运命。那他写到，不要因作恶的人而愤怒，也不要对歹徒心生嫉妒，因为他们有如青草快要枯槁，他们有如绿叶行将临凋。你该信赖上主，自立善行，你必安居乐土，享受康宁。你只管在上主内喜欢，他必满全你的意愿，将你的行径委托于上主，寄望于他，他必使之成就。他必使你的义德如光出现，他必使你的仁义如日中天。所以这边就写到说，我们如果遵守上主的诫命的话，成为义人，那我们就会好像是有如如日中天，然后我们的义德好像如光出现。所以这是人对天主的义务。第一点当然就是要遵守天主的诫命与法律。好，第二点是我们要躲避邪神崇拜了。当然这个就是第一届常常提到的这个亲从一天主在万有之上了。所以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安太岁，是吧？
对对对对。
我不晓得这个是台湾这边才有的习惯，还是中华民族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比如说马年，我们属马的就要去安个太岁。好像相对属老鼠的也是要去安个太岁之类的。
就是对，就相对的，
相对的那个生肖。对，所以这个都是不对的事情了。当你去相信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怪力乱神的话，那就代表说你把你的生命附托在另外一个力量当中，那这个力量也许是超越天主的力量，那我们的信仰就等于是空白了。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什么 安太岁啦，或者是这个算命啊，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远离，一定要远离，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杀伤力的。
对，我记得以前国中高中的时候啊，好像很多朋友之间同学之间会流行玩那个碟仙
啊，那个好可怕啊。
对，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从来不会碰那些东西，所以呢如果有人在玩碟仙，那我们如果过去他们会叫我们走开，
因为不灵是吧？
对对对
因为碟仙召唤你不知道召唤到什么样的灵出现，所以其实上是不好的事情。
对，因为那个碟仙会怕我们，因为我们有天主啊
是我们对正神嘛。
对对对对
对，所以像算命，其实我有朋友去算过命，然后告诉他什么啊，50岁以后会怎么样啊，飞黄腾达之类的，结果他现在60岁了，我看也是一生在。对，所以这个算命真的是开玩笑的事情，真的是怎么可能有人去告诉你未来会怎么样，你应该怎么走，除了天主以外。所以第二点，这个躲避邪神崇拜，这个在圣咏第81篇也讲得很清楚。他这边讲到说，请听我的百姓，我要警告你，以色列恨不得你能听从我，在你中间不应有别的神，千万不可崇拜外邦的神。这个是在圣咏81篇，它的标题是这个节庆的歌咏，它在一个节庆的歌咏当中有提到啊，在什么朔望之夜啦，我们唱歌跳舞，然后其中就会讲到这个不要崇拜别的神，这个待会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圣咏。然后第三个小标题是要恭敬祭献。所以就是我们在上集有特别提到，我们在整个的礼仪当中，尤其是弥撒当中，我们要收敛心神，要主动积极有意识的参与整台的弥撒圣祭。所以在这个标题上面，在圣咏40篇50篇及81篇都有提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阅一下。好，人对天主的义务最后一项是依事敬畏，我们要对天主怀有依事之情，同时也要怀有敬畏之情。所以圣咏25篇及33篇都有提到这两个项目。我常常讲，我们人为什么会敬畏上主，其实上主本身其实并不可怕。我后来有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我们人常常用不同的角度在看待自己所做的事情，所以不知不觉中犯了很多的过失，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你说合理化吗？
类似，或者是你自己真的是不知道。因为你做事的态度角度不一样。可是当你这样的事情放在一个公义的全然公平的天主面前的时候，他会揭露出你所犯的过错。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天主是值得敬畏的，因为我们自己不晓得我们犯了什么错，可是竟然在他面前我们无所遁形。所以这是我最近的一个体会，因为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以为我们做得好或者做得对，事实上你在一个全然至公至圣的天主面前，不见得我们的角度是对的，所以要常常反省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躲避邪神崇拜，在圣咏81篇，我们从这个歌曲里面我们来听听看。
你们要向救主我们的天主歌舞，
你们要向救主我们的天主歌舞，
你们要激闹民鼓引吭高歌，弹琴奏出悦耳的音乐，朔望之夜吹号角欢度我们的佳节，
你们要向救主我们的天主歌舞，
这是颁给
色列的诫命，是雅各天主的法令。当他出征埃及的时候，给若瑟立了这个法度。
你们要向救主我们的天主歌舞。
我听到从未听过的诺言，我是你们的肩膀，摆脱重担，是你们的双手，放下狂澜。你们在患难中呼号，我解救了你们。
你们要向救主我们歌舞。
在你们中间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崇拜外邦的神。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是我从埃及将你们领出。
你们要向救主我们的天主歌舞。
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神学当中有讲到人与人之间的责任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两样，一个要互相体恤，另外一个就是要彼此援助，都是在这个兄弟之情当中互爱互助。我们的主导文其实也有听到我们求的是什么？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而不是讲求你今天赏给我。既然是赏给我们，就代表说如果我们有，我们的弟兄是缺乏的，那就不对了，那代表我们是自私的。所以这个体恤与援助这两个项目，在圣咏第41篇、121篇以及圣咏第37篇、112篇里面有提到。好，我很喜欢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在纽约之前有一位市长，那他当过法官，叫做LaGuardia。那他在当法官的时候处理一件案子，就是有一位老人因为饥寒交迫，忍不住就去偷窃了一块面包。那当然被抓到法庭里面去了以后，那很多人就来看这个法官到底怎么判啊，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贫苦的老人嘛。然后最后这个法官判决就是既然偷窃是一个罪，你必须要去赔偿这个店家。那这个可怜的老人当然就很惊讶，因为他身无分文嘛。那这个法官接着又说，可是我们的纽约市竟然可以容许这样的可怜的事情发生，这是我们全体市民的一个责任。所以他也不是讲罚啦，他就请在场所有这个法庭内的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要缴这个5分钱出来，来替这个可怜的老人缴这个罚金。所以到最后这个罚金收起来以后，足足去缴纳这个他的罚款还有剩。那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身边所有弟兄的缺乏困苦都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有多了不穿的衣服，其实就是一个罪过。我们有多了吃不完的食物，其实你要想到这是一个罪过，因为你没有去分享。这是在这个神学当中让我们惊艳到的。好，最后在神学当中有提到有关墨西亚的部分，有几个情节，比如说提到耶稣是达味后裔，这个在圣咏第2篇第89篇有很清楚的提到。然后接下来是耶稣的遭到出卖背弃，这个在圣咏第41篇第69篇都有很类似的情节。那提到耶稣的受难死亡的预言，这个在圣咏22篇非常奇妙的把整个受难史都讲得很清楚。一开始就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临终七言的一句，就是取自于圣咏第22篇。 那当然到后面有讲到啊，为了我的瓜分我的衣服，为我的长衣他们捻揪嘛哈，所以是非常清楚的描写耶稣的受难哈。好，然后呢提到复活不朽，在圣咏第十六篇里面也有提到哈，不会让你的圣者腐朽之类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虽然年代相隔这么远，可是这个预言却是非常的精准哈。所以耶稣死前在我们的考证之下了哈，因为他有吃完逾越节晚餐才离开被逮捕嘛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犹太的习俗，逾越节晚餐他们会念至少六篇圣咏。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除了耶稣在死前念的这个我的天主我的天主数次于圣咏22篇以外，他在逾越节晚餐至少也念了第113篇到118篇这几篇的圣咏，因为在他们的传统习惯的逾越节晚餐里，他们就要诵念这些篇数哈，这些篇数我们统称为大赞美歌哈。那所以他的逾越节晚餐是怎么吃的呢？通常他们会是家长先说感谢的话，然后喝下第一杯的葡萄酒，然后接下来他们就会诵念113篇114篇这两篇圣咏，接着大家才还会喝第二杯葡萄酒，接着呢这个主持的家长就会讲一些他们历史的故事啊，当然就是一些训诲啦、哦、然后才开始吃逾越节的晚餐，晚餐吃完了才喝第三杯葡萄酒。那么这第三杯酒他们也称为祝福之杯啊。哦、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听到这个名字，诶，不晓得什么叫祝福之杯、哦、原来这是来自于他们逾越节晚餐的一个习俗、哦、第三杯。这个在格林多前书第十章可能有提到那祝福之杯使我们共饮基督圣血而结合为一嘛、哦哦、所以大家记得这个祝福之杯指的是他们晚餐喝的第三杯酒、哦、那完毕了以后他们会诵念第115到118篇的圣咏，最后才喝下第四杯的葡萄酒作为整个逾越节晚餐的结束、哦、其实这个就好像他们的年夜饭、啊、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过程跟情节啦、哦、当然他们这个民族对很多这个礼节是比较讲究啦、哦、那家长都要讲一些训诲啊或者是祝福的话、哦、这是大概他们整个逾越节晚餐的这个过程、哦、所以我才说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的一天呢，你看他就已经读了至少我们看到就是七个地方的圣咏了哈。好，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圣咏第22篇，这个我们常常在圣之主日会听到，或者是耶稣受难会听到的这个章节，他的答句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我们下周见。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凡看见我的人都在讥笑我，都撇着嘴摇着头说，他既然信赖上主，上主就应解救他，上主既然喜爱他，就该救助他，
我的天主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成群的鹤圈把我围困，大批的歹徒向我逼近，他们穿脱了我的手足，我 的骨骼里一棵树，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他们瓜分了我的衣裳，为我的长袍抽签。上主，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求你速来援助我。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名，在盛大的聚会中向你歌颂。敬畏上主的人，请赞美上主。雅各的后裔，请光耀上主。以色列的子孙，请敬畏上主。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